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 News98 新闻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1928年台湾群众运动以及集会规模最大的一次，那就是农民组合第二次全岛大会，全台湾岛的大会，在台中市的乐舞台戏院举行。那当时的整个国际局势其实是风起云涌啊，那么印度、埃及要从英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宣告独立，而摩洛哥或者其他过去欧洲帝国主义的这些殖民地也开始起来反抗。但是日本的国内，特别在东京哈，已经军国主义抬头，所以大量逮捕日本的左翼运动者，包括共产主义运动还有农民组合运动的干部。因此1928年的这一场群众运动，其实不是说台湾农民特别的激进，而是在因应的国际局势，因应日本殖民政府大逮捕的开端的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的一种群众的大集合来显示一种团结的力量，同时去声援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左翼运动者。同盟者如果不互相声援的话，那如何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受压迫的农民呢？所以农民运动在1928年的全岛大会特别重要。我们上一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对不对？就叫做李天生。李天生带着群众从十几个人开始，在铺子，就是嘉义的铺子出发，沿着牛车路啊，风尘仆仆的走啊走，走到台中市的乐舞台戏院去参加全岛大会。那他们像农民一样，像水牛一样，那些朴实的风尘仆仆的脸，感动了沿路的农民，很多人就跟着他们走，从十几个人走到100多个人，你就可以想见他们是多么坚毅，多么坚强。那我要特别讲一下的是，其实这些农民运动的干部，他们感情非常深厚，质朴真诚厚道，而且互相照顾一辈子。我特别在李天生的生命里面看到这种特质，特别的感动。那我今天要讲一下李天生的故事。李天生他是1906年啊出生的，那么在1984年过世，1984年那么寿命也是70几岁哈。那他是嘉义六角乡的一个贫穷的佃农出生的，他爸爸在他出生不久以后就过世了，他全家一贫如洗，母亲甚至打算把李天生要送给别人去收养，因为送给别人收养就等于是卖掉他的孩子来张罗他父亲的丧事费用。后来是因为李天生的大哥想办法筹到一点钱才渡过难关，家境这么困难，所以李天生只读完公学校的高等科。公学校一般是属于小学，但高等科等于像现在国中一年级的意思啊。读完一年之后他就没有办法读书了，就出外去谋生。他先是在糖厂工作2年以后啊，那么也就是15、16岁的时候就开始他的传奇的事业生涯。他就是这样在糖厂工作也过不了生活，所以他就到处去跑单帮走江湖。他买一些零星的金属的工具，小的铁器、锅碗瓢盆等等，再买一些药品。你知道过去 卖这种药品啊金属工具就是巡回南北到处去走卖，特别到乡村的小小的市集，那你会放一块那个像布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些金属工具然后等等的放在你的前面，药品也放在前面，各种民间的中药等等的放在前面开始卖。是的，我小的时候也看过， 看过什么？看过这样卖金属跟药品的。你卖药品的里面卖很多中药是可以炖补的，那种炖补的中药像有一种叫鹿茸，鹿茸胶，鹿嘎，用什么呢？用鹿的鹿茸，然后跟很多中药炖，炖成黑黑的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么一小块这样来卖。那这个药呢，跟着排骨啦，或者跟着好的鱼，像鲈鳗或者比较重的鱼哈，就可以补身体。补什么呢？当你身体寒啊、虚弱啦、啊、筋骨酸痛的时候是可以用的。所以他们主要就是卖这些中药或者民间的药品，也就是在民间它是这样流动，或者金属的一些工具是、民间的手工艺人去打造出来的一些小的生活工具，就这样子。他带着这些东西然后去批发，然后带着他南北到处去跑，到处去卖。你要知道要走南闯北，到处卖会碰到各地的流氓啦、各种人等等的，他来索要、来勒索等等。那他要口才很好，要跟群众打交道，你要宣传你这个金属工具有多好啊，锅碗瓢盆多好，然后药品有多好等等，很会讲，要很会讲。我想我们的朋友应该在电台里面，特别是老电台了，那种怀旧节目里面应该都有听过嘛，哈。好，李天生就这样开始，少年时代开始了。后来他觉得，哎，在各地走南闯北，他发现了一种机会，就是有一些废铁，就废弃人家那个不要的那种什么锅碗瓢盆啊，或者什么呢，玻璃瓶的瓶盖，那个瓶盖也是废铁，他可以趁金的这样卖。他就这样进行这种买卖，开始获得一些利润了，那生活也开始明显的改善，他会慢慢的做起废铁的生意来了。而走江湖带给他另外一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他在途中开始交了各种朋友，这些朋友会读书的，很会讲故事的，乃至于充满知识有理论的人，他参加了读书会。参加读书会之后，他阅读的书就更多了，那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慢慢的培养了他的思想，于是他投入了抗日的运动里面，特别是农民组合。所以他先后参加他同乡叫侯朝宗主持的一个读书会，又加入了剪辑领导的台湾农民组合，所以慢慢的他成为那个警察局里面列上名单的反抗者名单之一，变成警察局的常客。1928年他第一次被警察逮捕，做了政治的牢，关了三个月。1929年二一二大逮捕的前夕，也就是那一次全岛大会前后，他跟另外一个朋友去掩护这一位侯朝宗，跟他一起像农民一样啊，水牛一样，从埔子走到乐舞台去参加全岛大会的这个老兄弟哈，他掩护侯朝宗偷渡到大陆去。那当时1939年的时候，中国跟日本的战争打的正在是非常激烈的时候，那日本殖民当局对于台湾的所有抗日分子已经逮捕的非常多人了，而李天生幸好当时没有在活动范围之内，所以他只是被加强监控。怎么办呢？李天生后来决定说，既然这里没有什么能够活动的空间，也没有办法了，他的很多同志都被逮捕了，他流亡到大陆去。这个时候大陆已经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了，那他就到南京城去，也不知道怎么过生活，所以他还是从事在台湾所做的生意，做废铁的生意，然后收废铁，特别在战争时期有一些废弃的那些炮弹啊等等，所以在南京设了一个炼铁厂，炼铁的东西呢可以成为生活用品。等到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之后，日本非常需要武器，特别日本军方造的武器都不够了，就威胁利诱，要李天生在南京帮日本人制造手榴弹。李天生不愿意拒绝了，于是日本政府就跟他的工厂说，你如果不愿意做这个手榴弹的话，那么我就把你的工厂断电。李天生还是不愿意接，他说这是杀人的生意，我绝对不做。最后日本政府也没有办法，断了他几次电之后他还不妥协，也没有办法了。好， 二次大战之后，李天生回到台湾了。那因为在南京他有经营炼铁的生意，所以他开设了一家铁工厂，叫茂荣铁工厂，业务大大的开展。特别是台湾光复之后，整个被美军轰炸的城市像废墟一样，所以很需要钢铁来重新建房子，盖一些做钢筋来盖房子，所以他从轧钢慢慢变成到炼钢，炼钢的生意，所以他的钢铁厂越做越大。那那个时候呢，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意，就是拆船厂。这个拆船的生意从高雄开始的，而李天生就是从高雄开始。说起来也很微妙，台湾为什么会开始做起这些拆船，甚至于有一度在198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拆船技术是世界第一的，也就是拆船的数量跟拆船的速度是世界第一名，我们拆的最快的。为什么呢？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要去攻打日本，那么他们中间到底要不要攻打台湾犹豫了一下，如果攻打台湾，大概台湾就大概大半要变成战场了。幸好美国觉得台湾太大了不好攻打，于是跳过台湾。但是美国很怕台湾成为日军进攻反攻的基地，那怎么办呢？把台湾的军事设施全部炸毁，空军大量的轰炸，轰炸的重点当然是一些军用的机场，比如说台中的清泉岗，还有新竹的机场，高雄的港口，特别港口，把港口所有的船只全部炸烂了，炸成沉船。好，这些沉船沉在港口之后，就没有办法变成日本军舰的补给港口了，当然基隆港也是一样。因此二战之后，高雄港跟基隆港如果要重新开港可以营运的话，势必是要把被炸毁的所有这些沉船先打捞上岸，然后让港口可以清出来。可是当时怎么清呢？这完全是一种技术嘛，所以你就需要会潜水的人潜到水底里面去。可钢铁那么重啊，一只船那么重怎么办？所以他们就要带着氧气瓶，然后呢沉到水底里面去，然后利用空气的浮力把空气打进去，打到那个船的某一个重要的部位，然后让那个空气慢慢冲塞在里面之后，让船再慢慢能够浮上来，浮上来之后再拖到岸边进行切割。那也算是很高深的技术了。可是很不错的是高雄港基隆港很快的把这些船打捞上岸，然后剩下的这些沉船里面的废铁就拿来变成了后来轧钢啦、炼铁的材料。这个就是台湾钢铁业跟特别是台湾拆船业很重要的所在。那么李天生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大，结果19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剪辑，也就是剪辑在作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在日本时期，特别是在1931年的时候进去，被抓进去坐牢，坐了10年，那么到1941年才放出来，已经到了战争后期了。那么等到战争结束，剪辑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后来他在农民组合的干部，也就是最重要的几个干部，其中有一位叫张治中，他也在日本大逮捕的时候流亡到大陆去，后来加入了红军。因此1946年就是台湾光复之后，这个张治中被派回来台湾重新组织中共地下党。他第一个找的人就是剪辑，因为他知道剪辑是农民运动里面最重要的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他有知识、有能力、有思想，而且能写文章，那对农民又特别好，特别讲义气，特别重感情，所以找到剪辑。剪辑在1946年被张治中找到之后，在1947年他曾经跟张治中在228事件的时候组织了迦南纵队，后来变成民主联军。那 民主联军跟自治联军。那么当时二二八的时候，共产党在台湾的有组织过两个联军，一个是谢雪红的民主联军，一个是张治中跟剪辑在嘉义组织的自治联军。好，那么剪辑跟张治中就是这样子组织的自治联军。后来当然二二八之后整个都被通缉了，1950年代的时候剪辑还在逃亡。好，在逃亡的过程中，剪辑曾经到李天生的铁工厂的台北办事处去落脚，因为他已经被通缉了嘛，在二二八被通缉，所以跑到李天生的铁工厂落脚的时候呢，他的台北办事处的主任叫施宜珍，就接待了剪辑，而且出钱帮助剪辑，因为剪辑在流亡，在跑路啦，简单就是被政府通缉跑路。后来剪辑被抓了，被抓了之后，整个全台湾的台共大量的被破获。李天生因为剪辑的关系，就怎么样呢？就用资匪罪，资匪就帮助匪徒的罪名入狱了。李天生这个资匪罪应该非常重的，可是剪辑在狱中得知到李天生因为他的牵连被逮捕了，他就暗中请人传话给他说，他没有供出什么跟李天生有关的内情，也就是包括从农民组合到现在他们被逮捕的时候两个人所有交往，他只是说他没有地方去，就去住在他的办事处，而事实上李天生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剪辑把这个责任全部自己扛下来，他要让李天生安心，因为很多侦讯人员会诱骗你说，如果你供出所有的内情，那么你的罪会比较轻，你可以无罪释放。那你如果不供出来的话，你要不要忘记了，对方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都推到你的头上，都是你的责任了。换言之，你如果不供出来的话，你所有责任都是你在扛的，你知道吗？他怎么出卖了你等等，说了很多陷害的话，因此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被陷害。因此剪辑去告诉李天生，其实要让他安心说，我没有供出什么，你也不要供出什么害到你自己。还好李天生也没有供出什么，即使李天生内心知道他是要帮助剪辑的，而且他给他很多援助嘛，那么老的朋友，那么好的感情，几十年的感情。好，李天生呢好不容易在光复以后做出来的一些生意的规模，到这个时候完全完蛋了，因为他资匪罪被逮捕，一逮捕之后所有的财产全部要被没收了，怎么办？所有的基础都没有了，而他工厂里面的干部也都完蛋了。这样还好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属下叫楚鸿生，这个楚鸿生也是农民组合的干部，他做人非常好，他觉得李天生这样的话所有财产被没收实在太可怜了，所以他赶紧把铁工厂分割成为四个股份，四个股份呢其中李天生只持有一股，其他的还有一些工厂的干部各持有三股，这样就这样子李天生四分之一的股份被没收了。后来政府也没有办法管理他没收来的这些股份啊，所以就说好吧，你们这些过去李天生的你们其他三股把这个股份买回去吧，就把它换成钱啦。好，他们就把它买回来，然后很用心去经营这个铁工厂。等到李天生在铁窗里面的生活结束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要讲一下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是，李天生在铁窗里面关在新店军人监狱哦，他在监狱里面也没有闲着。1954年监狱采纳他的建议，在监狱的空地建了一所轧钢的铁工厂，他帮监狱盖铁工厂，让受刑人在里面学习轧钢跟做铁工的技艺，还帮监狱赚了不少钱。一直到1957年李天生出狱的时候，哇，他的属下居然把他原来的铁工厂经营的有声有色，非常成功。结果李天生回来的时候，他的属下跟他说，来吧，你回来了，这些财产应该全部还给你。李天生说，这中间过程都是你们经营的、啊、他们跟他说，是你被抓的时候我们去帮你把它保下来的。李天生说，好，那既然你们帮我经营那么久，这个财产应该一部分分给你们。他们讲什么？他说，这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只是还给你。这真的非常义气，这几个人都是过去农民组合的干部， 所以这种很难得的义气真真情、哦、非常了不起。这些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都是从农民组合一起去游行，一起去建立起来的这种老兄弟。后来李天生的工厂营运非常的好，后来在高雄也成立了一个中学，叫大荣中学嘛，哈。那特别是战后台湾要开始重建了，所以各种建筑物勃兴起来，很多铁工厂，特别是盖房子的时候需要钢筋水泥，好，所以他铁工厂的业务蒸蒸日上，开展非常的顺利。那么他甚至于有一度发展到东南亚的国家。所以当我把李天生的故事跟剪辑的故事写到一起，萧万长那时候当副总统的时候，我送给他我写的剪辑传记，他看了，后来他很高兴的打电话给我说，阿杜阿杜啊，我认识你写的那个李天生，我当年在东南亚，因为萧万长有一阵子当国贸局局长啊，在此之前他曾经派驻到东南亚去，他说在东南亚认识李天生，是一个讲义气非常好的生意人，非常厚道的人。可是我想讲的是，李天生他秉持了农民运动、农民组合这种忠肝义气，还做了很重要的事情，是很多跟剪辑、跟农民组合有关，过去搞社会运动的人，在白色恐怖时期受到牵连，变成了政治犯。结果政治犯出狱之后，没有地方去，李天生的铁工厂接纳了他们，而且聘任了他们。在他的工厂里面啊，仅仅是高学历的职员有多少人呢？有23个人，高学历的啊。那其他比较低学历的，就属于农民组合一般低层的干部的，更是不在少数。后来这个忠肝义胆的举动被警备总部跟情治单位的人注意到了，他们跑来警告说，你用这么多的政治犯是打算变成政治的黑窝，进行群众暴动吗？而且他们一一举出这些人，那李天生当然也非常无奈，他就说这些人社会上生活不下去，我怎么能不照顾他们呢？后来他还是通过他的子公司继续在聘请这些人，所以这种农民组合非常忠肝义胆的行为贯穿了李天生的一生，当然也贯穿了农民组合包括剪辑以及他们这些过去参与农民运动的兄弟们。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刚刚谈到了农民组合1928年的全岛大会，那一次当然高度紧张，然后日本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了，他们在收集证据啊。所以经过1928年这一场之后，到了1929年，其实农民组合已经濒临到非常的危险，也就是大镇压已经开始来临了。可是各地的组合的农民的干部还是在集会，他们觉得一定要奋斗，一定要继续团结起来，不能被他们打散掉了哈。那么因此他们会秘密集会在某一些人的家里，而且集会人数也不能太多，免得日本的警察知道会来找麻烦。那么其中有一个年轻人，我上次讲过的，叫做洪水流，他后来写的记忆里面讲到说，他们怎么秘密集会呢？晚上8点多，他爸爸从外面买米粉跟罐头回来，然后呢准备什么呢？准备煮点心给大家吃，好像请大家来吃点心一样。那么附近十几个组合员，就是农民组合的干部，都到他家来了，大家在讨论怎么应付日本的高压政策。然后其中一个干部一进来就跟他要了一张纸，在纸上画了十几条线，然后每一条线上面写一个名字，好，然后那个线就一直拉到最后面，就是然后那个你知道那张纸就要卷起来，好，然后排在桌子上，然后对在座的人每一个人讲说，好，如果日本超高啊，就是警察来查的话，我们就说我们得两河秋，好，抽谁来请客吃米粉。粘虎须就是说他画的那些线好像老虎的须须，然后呢你按照他那个虚虚的线摸摸摸，然后那个纸张本来是卷起来，他慢慢张开张开，然后张开到最后谁虎须是要请客的，那就谁要请客，这样。那很有趣的啊、哦、那当然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说，我们是在这里聚会吃米粉的，而不是为了 讨论，不是在开会。可是即使是这样子，不断调整战术，不断改变，也很难面对他们不断的全面展开的压迫。而且这种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而对准的最重要的目标当然就是剑吉，因为他就是整个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所以就是1929年开春，也就是1929年2月12号这一天，是农历的大年初三。大年初三的早晨，其实家家户户都还在新春的喜悦里面嘛，互相拜年，然后农村也会有小小的集会，甚至于小小的赌博，去农村会有压那种什么1、2、3、4、5、6、6点的那种，有没有压注等等，就小小的欢喜的活动里面。结果农历初三的这个年，其实剑吉也没有回他的老家跟家人过年，他在农民组合台中的本部那边过年，一个人过年。那么还在这种新年的互相聚会的沉醉里面，有时候到朋友家吃个饭，喝两杯小酒，在欢乐新年里面呢，农历初三的清晨，全台湾300多个农民组合的干部全部被大检举，有500多处的住宅被大搜查，跟农民组合有关系的人，还有跟他往来的人，全部都一片混乱。然后搜查住宅的时候，要很野蛮粗暴的去打他们，然后甚至于去翻箱倒柜，把他们过年的那些祭拜的物品等等全部翻起来丢了，这样整个农历年的欢喜祥和的气氛全部没有了。那剪辑自己呢，他因为在农民组合的本部过年，他作为干部嘛，他知道这个艰难，所以他就懒得做饭了，就把朋友送来的一些顶柜，就是年糕哈，还有一些菜包。所谓菜包，就是用糯米做的那种，里面包菜的那种菜包，还有鱼丸等等的。他就胡乱的把它混在一起啊，煮一煮，弄热了吃。他后来笑说，也不知道是咸的是甜的，就煮了一锅很离奇的年糕。然后初一初二就这样胡乱吃了，就度过了。想不到就这样子就被抓了，所以警察就冲进来了。有意思的是，这一天呢，谢雪红在台北的国际书局，他也买了一些好吃的东西来，跟书局的员工呢一起度过了一个平安的年。好，那谢雪红很喜欢吃常年菜，就是用闽南话讲的挂菜。那挂菜跟鸡汤煮在一起，然后我们叫做灯泥菜，他们叫常年菜。这是一个中部地区很常有的习俗，好像北部比较少有，可是因为我在中部长大，所以我妈妈他们过年都会煮一锅灯泥菜。就是你比如说你会煮一些鸡肉或者鸭子，然后来三牲来拜拜嘛。那煮了的那些留下来的高汤，就把那个挂菜放进去煮，煮一煮，煮烂烂的，然后就变成常年菜这样。结果它有点冷，就是性质有点冷，所以谢雪红吃太多了之后，半夜就起来拉肚子。可是这一天天还没有亮啊，日本警察就来敲门了。然后他的朋友啊，叫杨克培，先出去开门，就看到几个高等特务冲进来，马上上楼找到谢雪红说：“走，跟我们到警察署去。”谢雪红也心里有准备啊，他知道说这是又是来逮捕的。那这一天距离国际书局，谢雪红在台北开了一个国际书局，开业刚好是一个礼拜，他就很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日本都来得那么巧合。在上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上次讲到台共刚成立的时候，林木顺从日本带回来台共的一些党的文件，在他那里过夜，隔天早晨日本警察就来逮捕。那么去年十月初，林日高才花了很多心血从日本带回来给他一些纲领文件，就是跟农民组合怎么一起从事运动的，交到他的手不久，警察就来搜索了。所以太奇怪了，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平常像这种纲领的重要文件，他很习惯把它藏在身上，不是藏在肚围，他就你知道我们讲的肚围是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衣服里面有一个像腹部卷在腹部有没有围起来的一条布这样。那这样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是冬天的时候因为腹部卷住了嘛，所以比较不容易冷，就被肚脐的地方比较不容易冷，这是很一种穿衣服的习惯。好像我小时候我妈妈对小孩子就习惯在肚子旁边就卷一卷这样子。后来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妈妈还是习惯在我的小孩肚子卷一卷。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穿衣服的习惯，那谢雪红也有这个习惯，所以他把重要的文件藏在肚子这边，然后用外面再一条布卷起来，要不然呢他就放在哪里，放在他的大腿的地方，那大腿有松紧带来束袜子，他就把它束在大腿那里，所以他不会离开他身上。可是那一天他听到有人很急促哐哐敲门的时候，他赶紧穿上外套，可是来不及了，特务已经到了他的眼前来，他就说我吃了太多常年菜了，我正在拉肚子，让我去一下吧。结果日本警察没有拦阻他，他往楼下走，在楼梯的地方跟楼下，他看到有好几个特务都在那里站岗。他一路下去的时候就很不安了，他想如果机警一点的话，日本警察要搜身，那么那些文件就会落入他们手里，那这一次可能是全岛大搜捕。还好没有一个人怀疑到他身上，他到了厕所把门一关，立刻取出那些文件把它卷起来，因为他不要让那些文件被人家收走，所以全部把它塞到那个，那时候还不是一个现在有抽水马桶，不是抽水马桶，是像粪沟，就是像很传统的农村有那种粪的沟，在那个沟里面大到下面去，然后才会有人去清理那些粪，而那些粪会拿到农村去变成肥料。他就干脆把那个文件全部塞到粪沟里面去，而且呢用纸张把它捅进去，就是埋到粪里面去。他还不放心，真的他就拿了一破扫帚把它捅进去，就让他看不见了。所以当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什么都不怕了。然后敌人，就是他讲的敌人，就是日本警察，就用小汽车把他跟杨克培押到了台北警察署留置起来了。诶，问题就他没有问他什么，到了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把他带到台北火车站，然后两个便衣警察跟他一起坐火车，火车往南开，可在车上他没有看到杨克培或其他人，他不晓得被关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他。火车到台中，把他抓到台中去了，他把他带到一个留置场，他不知道这个留置场是属于大屯郡的警察科或者台中州厅，里面有好几间牢房，关女的都是女的，男的牢房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听到隔壁牢房有人讲话说啊，昨晚有人又进来了，诶，他听到好像是一个熟人的声音，也听起来很熟，他就大声喊说我是谢雪红。这个时候他们也各自报上名来了，报名的有谁呢？有叶桃，也是杨奎的太太，张玉兰，张玉兰是在高雄从事农民运动的，另外一个侯春花，张玉兰跟侯春花我上次讲过了，他们都是农民运动里面三个美女，还有简娥啊。张玉兰、侯春花也被抓了，还有一个是一个农民运动的领袖叫林碧梧的，他的母亲，这几个女性都被逮捕了。谢雪红终于知道212这一天其实是一个进行全岛性的大逮捕。那么这些逮捕的事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后续发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98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刚刚说到了1928年2月12号大年初三的这一天简奇被抓了，那么好几个人也同时被抓了，谢雪红当然被抓啊。他被抓的事情也很惊险，他被抓进去之后，有一位农民运动领袖叫林碧梧的母亲也被抓了。事实上林碧梧是丰原人，他家是一个很大的地主，他也是文化协会很重要的干部，可是他到日本留学之后思想受到启蒙，特别是作为台湾人，作为被压迫者，他开始反抗帝国主义，思想走向了左倾，所以敌人就日本特务去逮捕他的时候把他家的房子包围起来。那他的妈妈是一个 抽鸦片烟的人，可是他没有牌照，所以一看到警察就很心虚，以为说是要来抓他的，就非常紧张。所以他妈妈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他想说啊，一定是他的家人，所以他妈妈就把那个抽鸦片的道具就往窗外就送出去了。结果站在外面的警察就一件一件的把这个抽大烟的工具都收起来，所以他才被逮捕了。所以他的妈妈算是这一次大逮捕的副产品啊。后来谢雪红才知道说杨克培也被逮捕了。杨克培是农民组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干部，也就是他们台共跟农民组合要培养年轻干部的时候，杨克培算是年轻干部的一个。那么杨克培曾经跟谢雪红的情谊非常之好啊。那么杨克培被逮捕以后呢，日本特务马上对谢雪红的国际书局进行了家宅的搜查，全面搜查，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店里面只剩下一个叫杨春轩的跟阿双姐的女儿，两个都是未成年的，而且才都十五六岁，另外一个还在念小学，所以他们就店里面就关起来了，也没有，还好两个都还小，所以也没有事。那么二一二大逮捕，谢雪红被关了七天，然后最后呢他被送到台中地方法院检察局去了，最后在那里办了一些刑事之后就转送到台中监狱。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对他怎么样，可是谢雪红对于说为什么他到台北开了国际书局之后就要被逮捕，他也觉得很奇怪，那到底是谁出卖了他？而且他们一直在问他说农民组合文化协会的干部到底认识了谁。当然谢雪红都不愿意承认，他只是说我就是一个做裁缝的人，那你们抓了我有什么用呢？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因为到大陆去，所以出名了，出名了有一些有学问的人就来找他，所以他只是想要让自己有学习的机会才开国际书局。日本警察问不出什么来，后来就把他放了，就关了十天之后到了三月一号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就放回到台中去了。可是事实上日本的殖民帝国主义者，就是特别台湾的总督府这边呢，其实啊一直以为说台湾共产党的纲领文件握在他们手里，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他们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的时候他所有的文件都被收走了。那么因此这一次想要收一些什么跟台共有关的东西，这个其实并不讶异。为什么？因为日本从东京开始搜索日本的共产党，它其实整个对左翼是一个全面性的军国主义的大搜索。因此谢雪红整个的判断是没有错的，殖民政府要查的就是台湾的共产势力跟农主所有的关系，还要看清楚到底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怎么跟台湾的群众结合起来的。这个就是当天，就是1928年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特别讲这整个过程讲的比较细，是因为我们要看清楚的是1928年到1930年左右，我们都会说美国因为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在1929年使得美国的经济下滑，欧洲等等各国都很经济艰难，所以开始了世界性的一个极右翼的这种政权的出现。但是日本其实比它更早，而且日本对台湾的镇压比起1929年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更早。换言之，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有它内部的因素，那么在二一二这一天呢，他们扣押所有的这些文化协会、民众党、共产主义团体、研究会等等，到处去搜查，搜查300多个地方，然后查扣的证物有2000多件，那真正执行逮捕的有59个人，所以农民组合在后来这一次厂里搜索里面受到很大的一个牵连。那么当然最终整个逮捕59个人，那么有8个人，有警官释放了，那么另外51个人被抓了，后来剪辑也被逮捕判刑，然后拘禁了4个月，那其他的都是拘禁了2个月。因此 剪辑后来在他的日记里面写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说他一审的时候，这是他第一审的时候，判他监禁四个月，连还没有判决拘留时候的120几天在内，他判处了四个月，可是等到第二审的时候，判处他监禁多少呢？监禁一年。也就是第一审轻，第二审反而更重了。也就是日本殖民政府显然到1929年的时候，他整个局势更严峻，然后镇压也更严峻了。因此在1929年212事件之后，其实农民组合运动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农民组合的干部怎么办呢？他们慢慢，他们讲的就叫什么呢？叫做潜行于地下，就是所谓的潜入地下去了。好，那么农民组合对于各地的农民运动要怎么做呢？也就是用地下的方式去传达各种指令了。因此1929年到了12月20号的时候，我要特别讲一个场景，是说简奇被改判一个月的时候，那一天呢是真的非常的反讽的。那一天审判长宣判的时候，简奇在日记里面写着说，审判长面带的微笑的宣判简奇要监禁一年，那他的朋友杨春松、张行等等各监禁十个月。没有想到的是说剪辑反而很轻松，所以后来他在日记里面，他在狱中写日记嘛，他日记里面写到了当时被监禁的心情。他在监狱里面写什么？他说他想到冬天里孩子还要在夏天，这么寒冷的冬天，监狱里面这么寒冷，可是外面的春天的时候，寒冷的季节里面，孩子还要夏天呢。日记里面写着写给他父母亲的他们的信，他想到说，祖母、父亲、母亲，各位大人以及其他人都安好吗？插秧可能已经结束了，在我的眼前浮现这般的情景，在这种连小孩子的手脚都会冻僵的寒天里，他们还是跑到水田里哼着小曲一边插秧。他对于农村的这些孩子还是充满感情，作为小学的老师，他充满了感情，所以他还写信勉励他的弟弟说，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他说，你有在用功读书吗？我至今总认为随时要努力提高自我认识，如果不在自己确信的工作上卖力，是在缩短自己的寿命。而他写给另外一个同志叫简娥，简娥这个时候潜行于地下，跑到各地去工作。他会化妆，甚至于因为他身材不是特别高大，所以当警察来检束的时候，农民甚至于用那个布的包袱把它包起来挂在那个横梁上，警察总不至于想到有一个人会挂在横梁上吧。他就这样到处去参加农民组合的潜行的活动。那么他写给建娥的信里面说，情况越加的复杂化了，恐怕会遇到更多困难，而我却无能为力，每思即使就深感于心不安，但请你要坚强的好好干下去，我会冷静严肃认真的，并像书中常说的，以我满腔的热忱在铁窗下经常写信给你们。正如你常说的，遇到阻碍只会使人愈挫愈勇，那种事情可能吗？不论到任何时候，绝不要厌倦。这个时候简吉忍不住想起简娥的母亲，那么简娥的母亲一直阻止他的小孩参加农民运动，结果耗尽了很多钱财，但是简娥依然心思非常坚定的绝不屈从。那简吉感谢他，他说，谢谢你经常到我家去安慰我的祖母，因为他们毫无了解，一提起监狱只是担心，请你好好帮我做些解释。我很健康，神经衰弱也几乎好转了，请替我转达祝福他们身体健康。这个就是简吉写给简娥的信，因为简娥正在潜行于各个地方为农民组合继续活动着。那么在1929年之后， 农民组合会怎么活动下去，那么简鹅的生命又是什么故事呢？它其实也是另外一则传奇。那特别是最近台湾在放映一部纪录片，就是关于汤德章，也就是台南公园里面有塑像的那个汤德章。汤德章和简鹅是有历史渊源的，他们的故事仿佛是台湾命运的一种缩影。那么他们的故事非常长，也非常动人，我们下一次再来为你诉说了。